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了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一天《万物皆由神开始》的内容。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丽娜和菲比，他们将会和您探讨交流第一天思想我的人生目的中的思考问题。我们被各式各样的广告宣传所包围，全都叫我们关注自己。我该怎样提醒自己，人生要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呢？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其实他这个第一课它的主题就是我究竟为何而活。那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而活。那要避免被现在的这个传媒所蒙蔽，因为现在的传媒呢，给我们的所有的价值观就是你是最重要的，你要为你自己而活，然后要体现你的价值，你的目标，然后这样子你的人生才有意义。但是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他的杰作，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神所造的，我活着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荣耀神而活。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第一点，我需要持续的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的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内心的一个指引。就像那节经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因为上帝造我们，他赐给我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我人生的指南，是我人生的说明书，所以我要按着这个说明书来走，才能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活着的目的是为神，而不是为自己。那当然，除了读经，少不了的就是要每天要祷告，要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我很多事情是靠我自己是靠不住的，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去达到那个目标的，就是我需要依靠神，因为他是造我的主。那第三点就是要常常的去定期的，就是每周要去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和弟兄姊妹一起团契，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来过这样子的信仰生活。可以因为有团契就可以互相的鼓励，提醒，知道 我的生活是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然后还需要在这个教会团契当中小组当中要找到看看有没有需要的要去服侍肢体，服侍弟兄姊妹，或者是一起去探访年长的肢体，或者是有一些生病的为他们来祷告，或者是去在周围的邻舍当中去传福音。然后呢也需要常常的就是来反思吧，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然后及时的调整。就是当我偏离了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活之后，就是要再回转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当识别之后就可以去远离这些诱惑，知道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无论是一个思想、一个意念、一个言语、一个行为知道这是不蒙神喜悦的，然后就不要去做，就像那个诗篇说的，不要不占罪人的作为，那个要远离这些恶，选择可以鼓励激励自己属灵成长的一个团契，弟兄姊妹，然后彼此帮助来成长，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的方法，可以更加的来提醒自己生命的意义是在于为神而活，然后呢需要活出一个基督化的生命，就是像那句话说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样子就知道我是可以时刻的提醒自己，我是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就可以不被这个传媒所蒙蔽。
谢谢菲比。刚才菲比从五个方面谈到了我该怎样提醒自己人生要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呢？第一，他谈到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也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所以我们要按说明书来走。第二，菲比谈到了我们要与神常常保持连结，如何连结呢？那就是通过祷告，因为我们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从神那里支取属天的力量和能力来过我们的人生。第三点，菲比谈到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常常参加定期的主日聚会，还有团契、敬拜赞美等等活动，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团契中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共走天路。第四点，菲比谈到我们也要服侍肢体，探访家人，为患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传福音。第五点，菲比谈到我们也要常常反思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价值观不至于被世界所牵引，常常回转到神的里面，这样我们才有力量远离罪恶。愿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化的生命。关于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丽娜的思考。
大家好，我是丽娜，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阅读华利克牧师的《标杆人生》这本书。在读过第一天的内容之后，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才能不被传媒所蒙蔽，能提醒自己，我是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呢？今天的传媒 其实是给我们一种不断的标榜自己，强调我们个人的人设，强调我们个人的特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量的来活出自己的特色，让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为自己而活就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是今年很流行的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我命真的由我不由天吗？其实不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上神启示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其实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去筹划我们未来的方向，但是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的人生梦想，却不是我们只靠自己就可以的。我们可以很努力，我们可以很拼，但是我们不能掌控我们的人生境遇，我们不能掌控我们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境况，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的命完全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做得很有限。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呢？其实我们根源还是在于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不是说自己就是凭空自然而然的好像就形成的一个生命体，其实不是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的每一个器官，你看我们的眼睛是那样的复杂，是那样的精确的将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反映出来，甚至比我们任何的一个人工的摄像机比他们高级得多。因为人创造出来的，你看在高温的环境啊，在蒸汽的环境啊，寒冷的环境啊，它可能就会起雾，就会结霜，但是我们的眼睛不会。那我们的器官也是，你看我们整个的消化，它是一个系统，它为什么是这样有序的一个系统，从我们的牙齿的咀嚼，然后到下一关，到食道，到这个胃里面，然后是胃液给它有一个腐蚀，一个溶解，然后呢变成容易吸收的这个养分，然后到那个小肠，然后呢才被吸收到整个人体里面去，供应每一个器官的需要，然后它再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再经过排泄系统再排泄出来，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摄入了有毒的物质，然后我们里面呢就会有肝脏来帮助我们解毒啊，又有肾脏帮助我们过滤这些毒素啊等等的，这样精巧的这个设计究竟它是谁来创造的？它不是经过一个偶然的一个碰撞啊，碰巧形成了这样的系统，这是绝对我们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通过的假想吧，这一个说法。但是这样的说法却是骗了我们好多好多年，也很多人他们就这样自欺欺人哈。那我们如果人，那它是一个被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就说明这个创造者他是在我们身上花心思的，他是在我们身上，他是有他的一个目的的。你想他为什么这样的花心思，这样花时间，这样花精力来创造我们呢？那他对我们其实是有期待的，给我们有一个使命的。那我们人呢，就是要找到创造者给我们赋予的使命，我们去完成它，去实现它。那这就是我们人活一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如果我们人活在这一生，可能取得了很高的学位，赚了很多的钱，家庭好像也不错，但是我们却偏离了这位创造者的心意。他创造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完成的这个目的，我们要活出的目的，我们没活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很大很大的一个失败吧，我觉得并不是成功。 也许我们认为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开心就好，我们常常说开心就好，可是我们的开心，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别说开心一辈子，你开心一整年都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开心一整年，因为你总会遇到一些让你烦恼的事情，让你感到很麻烦的事情，甚至是一些逆境，突如其来的一些甚至是患难，那你怎么可能开心起来吗？我们人生在世很难有十全十美的，就算你好像遇到了，但是你可能不太了解他，你深入了解他之后，你听他说，虽然看我老公好像很爱我，其实我心里很孤独啊，我有很多的痛苦，我觉得他有时候不理解我，你看我的工作非常光鲜亮丽，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的压力呢？你怎么知道啊，我有很多常人很难以体会的苦楚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承受了些什么。所以人生呢，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创造者赋予我们的目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获得世上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重点是我们要活出创造者赋予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要想不被传媒所蒙蔽啊，我们还是要多亲近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只有这位上帝呢，他才能真正的将他的心意指示我们。在我们人呢有限的眼光，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就做了一些选择，我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结果我却不得不选了另外一个方向，看起来很不由自主的事情哈，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像圣经当中的摩西呀，我想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作为希伯来的一个男孩，他却被法老的女儿在埃及的宫中养大，为什么他要接受那么多严格的一些训练，最高等的教育，然后他呢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经历40年的在旷野牧羊的经历，本来他是在皇宫中，但是结果他因为他的一次冲动杀了一个埃及人，那结果他就逃到了旷野，米甸的旷野，结果在那里生活了40年。那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些事情，那当他被神呼召就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是很懵，他甚至是推脱上帝说，你爱找谁找谁去吧，我也没有口才，我凭什么我去跟法老说话呀，我不行。你看他还是不明白。那我想啊，他可能到后来不断的经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他可能才慢慢的领悟到神为什么这样的来安排他的一生，为什么让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为什么让他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让他在旷野40年在那里操练，然后到了时候神就使用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这个工作太重要了，没有接受那么高级的教育的人承担不起，没有经过40年的谦卑的操练，也不可能完成当年血气非常非常强盛的这样的摩西呢，他遇到一点别人的反对，一点刺激他的事情，他就要动血气的，那这样的一个领袖怎么能带领近百万的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呢？这是领袖他不可以这样的。所以呢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就是当事人摩西啊，是在什么阶段他才明白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的神对他人生的旨意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可能想考这个大学，但是可能差了一分，或者是因为阴差阳错就没上去，没有达成这个梦想，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在另外一个学校可能遇到了你的人生伴侣啊，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学校遇到了改变你一生的老师，就是我们其实是不由自主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幸福，就是我们可以求问我们人生的向导，就是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今天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神的话语，我们明白他对我们人的一个心意，至于对每个人具体的引导还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亲近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他必赐给我们人生的智慧。我们今天去看心理学啊书籍，然后去找心理老师啊，或者是找什么什么专家教授啊，他们的这个意见啊，引导啊什么的，其实都不如来到创造我们的主面前，我们谦卑地去问他，他最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啊，也就像当年的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引导以色列人他们前面的道路，神当时呢是白天呢用云柱，夜间呢用火柱来照亮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不管白天夜间，我们也都需要有我们的引路者，在人生的黑暗的时期，在人生光明时期，我们都需要有引路者。那我在这里也讲一个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呢，就是在我大约十五六年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服侍的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那当时呢，我是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居住，那我这个服侍呢需要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近南端的一个城市去。所以呢当时我很挣扎，因为我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亲呢越来越年纪大了，什么也都需要这个孩子在身边帮助一下，扶持一下，那我就很牵挂他们。另外一个有很多的忧虑，所以呢对当时的负责人呢，我就没有立刻的答应他，只是说再看一看，祷告寻求寻求。那当时那个负责人就告诉我呢，那你就尽快，因为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哈，非常的来之不易。结果我就每天呢还是按部就班的来读经。那在截止前的两天，那我在读经的时候呢，早上就读到了《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第六到第七节。那这里说，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向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那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强烈的感动，神是要我去加入这个服事，因为他是要我去，如果我愿意，我就要去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跟众弟兄一起来加入这个侍奉的队伍团队啊。那这个就是神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清晰的指示我的一个见证。所以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一定要养成每一天读经的习惯，我们每一天都要按部就班的来读经，这样呢神很可能啊就通过我们所读的经文，当天的经文及时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晓得，因为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就知道是神对我们说话，是神给我们的感动。所以啊，我就加入了这个服事。那结果在服事当中啊，不仅仅呢是透过神来使用我，那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的成长和祝福和造就，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有一段服侍神的这样宝贵的经历和历程。当然今天我相信神还是在指引我，还是在引导我。弟兄姐妹们，那你有没有听到神指引你的声音呢？有没有看到神引导你的云柱和火柱呢？你今天就开始亲近主吧，今天就拿起圣经，今天就来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耳朵，来倾听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倾听神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来指引你的声音，观看神指引你的路标，你就会走在神祝福你神的心意里，你就会完成神托付你人生重要的使命。
是的，正如丽娜所分享的，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想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使命，必须养成每天与神亲密相交的习惯，每日的读经祷告也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二天，你的存在绝非偶然。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